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说，布林肯星期日与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通过电话。此前中国上个礼拜任命了驻美国大使秦刚为新任外交部长。布林肯说，他在与秦刚的电话中讨论了美中关系并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在北京与华盛顿寻求稳定关系之际，中国在上个礼拜五任命驻美大使国家主席习近平信任的助手秦刚为新任的外交部长。56岁的秦刚取代了过去10年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毅。现年69岁的王毅在10月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预计将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秦刚在他相对短暂的17个月驻华盛顿大使任期内听起来对美中关系持乐观的态度，他的前任已经担任该职位8年，但他的任期恰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在王毅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在从贸易到台湾等广泛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随着香港和中国大陆放宽和取消防疫措施，在隔离通关要求进行了近3年之后，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日前表示，努力争取最早在1月8号落实首阶段的通关。陈国基1月1号在社交媒体公开说，在通关初期往来人数会有配额的限制，往来旅客都需要推行核酸检测，提交新冠阴性证明才可以过关。陈国基说，他领导的通关事务协调组正在拟定方案，实现逐步有秩序的全面通关。除了现在已经开放的口岸之外，部分已经关闭多时的口岸亦都会在通关之后恢复运作。他说，政府会在通关初期为往返内地和香港的旅客预设合适的人数，并逐步增加往返内地和香港的海陆空交通班次。至于大陆和香港两地几时全面通关，陈国基未有具体讲明，只是表示当局会视首阶段通关的工作情况进一步扩展通关规模，最终达至全面通关。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加入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行列，这些国家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登机之前接受新冠病毒测试，因为中国在突然放宽对大流行病期间实施的限制之后，正在与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新冠病毒作斗争。澳大利亚卫生当局在星期日表示，从1月5号起，所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的航空旅客都需要出示在出发之后两日之内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证明。加拿大当局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宣布了类似措施，这些措施也将在1月5号生效。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与包括美国、英国、印度、日本和几个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一起去对中国游客实施更加严格的新冠病毒措施，原因是担心缺乏中国的感染数据，以及担心新变种可能会传播。中国在大流行病的大部分时间里面都采取了清零政策，施加了旨在消灭病毒的严厉限制，但在12月突然放宽这些措施。中国当局此前表示，从1月8号起，境外旅客入境不再需要隔离，为中国居民出行铺平道路。在中共当局12月7号突然松绑严厉执行了近3年的清零防疫封控政策，引发疫情海啸之后，官媒及当局试图让民众相信这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得到控制，并已经接近高峰，同时数以千计民众元旦随即外出迎接新年的到来。路透社星期日报道，在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的大批民众因疫情蔓延继续隔离在家之际，年轻人的新年狂欢似乎未有受到几大的影响，很多人上街送别2022年，欢迎2023年的到来。在新冠病毒2019年年尾最早出现的武汉，至少对年轻及富有的人来讲， 有关减缓严厉清零防疫同与病毒共存的焦虑目前已经有所减退。报道援引一位29岁的年轻人的话讲，他同朋友都比较积极乐观，很多人都出门做事，不过他们都表示他们知道中老年人，特别是60岁以上的，特别是那些有基础疾病的，他们将会受到病毒的影响。在作为治疗新冠病毒感染一个主要医院的武汉同济医院的急诊部，病患者和家人排在一条长队。一位72岁的病人说，他感觉非常不好，身上无劲，呼吸困难，拍肺部的 X 光，医院麻烦太多，要等好长的时间。当局近期防疫政策的突然变向，以及感染及死亡数据的统计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的质疑。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星期日说，中国报告了12月31号有一宗的新冠病毒死亡，与前一日一样，当局否认有特意去降低整体死亡数据的质疑。在汉口一间殡仪馆，悼念者和丧葬车星期日络绎不绝来到殡仪馆大门处把守严密，工作人员拒绝回答有关他们近期工作量的问题。不过包括成都和北京在内的很多城市的殡仪馆和火葬场的人员都表示，自12月7号松绑清零防疫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繁忙。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表示，俄罗斯用大批无人机连夜袭击了乌克兰，目标包括首都基辅。基辅的领导人表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基辅，被击落的无人机碎片造成一些破坏。基辅市长克利奇科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向基辅地区派出了40架无人机，但全部都被击毁。俄罗斯使用的伊朗制造沙希德无人机对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地点发动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表示，这次的袭击的前一晚，乌克兰军队击落了45架沙希德无人机。泽连斯基星期日在晚间讲话中说，俄罗斯恐怖分子是可悲的，他们到了这一年还是保持不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美国准备禁止利润丰厚的鱼翅贸易，环保人士希望此举将会有助保护每年为满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需求而被宰杀的几百万条鲨鱼。另外我们亦都会讲到美国众议院公布了前总统特朗普的纳税申报表，中国解放军战机大举绕台。有分析指，此举是要转移中国内外困局的焦点。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坚持底线思维的中国，为什么并没有防疫开放的预案呢？中国在放宽防疫措施之后，感染人数呈几何式的飙升，各地出现民众疯狂抢购药物和医院挤脱的现象，暴露出政府并未为开放做好准备。这个似乎同一向强调制度自信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不符，亦都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坚持底线思维互相矛盾。分析人士说，缺乏方向与协调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尚未完成有关，但亦都有人说，疫情乱象显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无所适从，亦都反映出中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失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后一个开放对奥密克戎病毒防疫措施的国家。此前中国已经实施了近三年的清零政策，理应有更多时间向其他国家学习怎样与病毒共存，但是过去20多日的情况就表明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预案，严重缺乏计划、组织、协调与沟通。很多社交媒体上的视频都可以看得到，各级医院大排长龙，发热门诊被挤爆，药店货架上的退烧药和快速测试剂被抢购一空，殡仪馆堆满了尸体，来不及去火化等乱象。这些现象似乎同中共
经常宣称的组织与计划能力互相违背。事实上，就在上个礼拜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署名发表的纪念中国宪法施行四十周年的文章中，还一再强调制度自信，宣扬中国的制度优越过西方。但这一次从防疫政策的转向到开放之后的混乱，都令到民众感到困惑与不知所措。前南华早报总编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以其前瞻性规划而闻名，不论从经济、社会定是文化发展，几乎所有事情都有计划。五年计划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按部就班地实现了很多的目标，特别是中国领导人的风险管理理念，始终基于党应该随时保持危机的意识，并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因此，习近平自2012年底上台以来，不断告诫干部要预见各种风险和挑战，要对各种尚不可测的黑天鹅和显而易见但易被忽视的灰犀牛制定应急的预案。此外，坚持底线思维一直都是习近平的标志性话语之一，以即做好最坏的打算。他认为中国这次会疫情这么严重，欠缺方向与协调，可能与领导层更替的政治周期未完成，以致有一个空窗期有关。因为中共二十大虽然已经确定了官员的党内职位，但他们必须等待明年三月全国人大的确认才能够开始行使他们的各自的行政职务。也就是说，即将在明年三月退休的现任官员可能只是想走过场，而他们的继任者在等候上任之前却无能为力，所以造成了混乱。王向伟是这样分析的。
现在在政府里的这些高级官员三月份他们就退休了，那么新上
来，现在在政府里面的这些高级官员三月份他们就退休了，那新的上来就是在二十大确定要在政府里面担任高官的人还未有上来，所以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真空期。王向伟表示，这个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仍然不足以去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这一次未有一个应急方案，因为依照中国政府过去一直强调面对重大事情要有预案的习惯，这一次很明显应该要有一个预案却没有，令人匪夷所思。北京独立评论人士吴强提出另一种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开放清零之后的混乱归咎于政治权力交接的真空期，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鲜少发生。他认为一切混乱的根源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本身下达的指令不够清晰，以致各级政府无所适从，这个是根本上的一种政治失败，因此是一种管理层失败后的混乱。吴强表示，中共在过去十年一直到现在形成一个强大的个人威权体制，所有的政府层面无论是中央政府定是地方政府，其实他们最后的决策依赖的都是在于中国领导人一个人，而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权威可能就是混乱的源头了。他解释说，
出现一切的混乱的根源就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
他说出现一切的混乱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个层面其实都在一个很不清晰的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所发出的指示之下，是处于某种事实上的躺平状态，一种体制的躺平状态，然后呢，他们在体制的躺平、全员的躺平状态当中，再琢磨这个指示的背后的含义，以及在因应民众的反应。他说，虽然中国的决策最终仰赖习近平这个人，但会促使到清零政策转向的动因，则是来自于整个中国全面的社会醒觉，而民众过去一个多月的反应抗议，则是真正导致各级政府部门相关政策变化的推手。他说，中共庞大的官僚体系夹在最高领导人并不清晰的个人意志 同埋民众巨大甚至系激进嘅各种各样嘅需求之间，过去一直处于一种无所适从、被推住走嘅状态，直到最近先至似乎逐渐变得清晰起嚟。佢哋开始明白到，最终必须结束三年嚟孤立嘅清零政策，迎接政策转折期嘅到嚟。吴强系咁样分析噶。
他们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说沉睡了三年之后，才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才开始了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
他说他们似乎沉睡了一个多月，甚至是沉睡了三年之后，才终于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然后才开始一个集体的一种清醒。这个集体清醒就是全国层面上的社会的觉醒。他说从上海封城之后，经历了八个多月，官僚体制才开始真正复苏，才开始有意识地引进欧美的有效药物，开始让社区从监控封锁转到真正的社区服务，开始发放药品。这些都是最近一个礼拜才发生的最新变化，亦都是到了这个礼拜，中国卫健委亦都才宣布将会在明年1月8号彻底结束针对出入境的限制。尽管中国宣布要取消出入境隔离的措施，但是鉴于突发性大规模人群的可能感染，以及中国疫情通报的不透明等因素，一些国家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入境采取一些因应措施，譬如美国要求从中国飞来美国的两岁以及以上的旅客，在登机之前要出示48个钟头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米兰的马尔盘萨机场对于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实施 PCR 采检等。吴强说中国现在开放了，国外反而很担心中国人的大量传播会导致新一轮的疫情大流行，而他们都难以承受再一次好像三年前这样的大爆发。而这种混乱亦都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缺乏沟通的另一个证明。总之，中国从高层到民众，从官僚体制到民众，以及官僚体制同高层之间的各个层面都缺乏沟通，这个都是因为领导人单方面个人意志在这做出决定的缘故。各种科学数据都显示，中国在开放疫情防控措施之后，可能将会面临几百万人死亡的重大挑战。根据台湾大学工卫学院教授陈秀熙团队12月28号发表的最新模型预计，到了明年的3月底，中国将会有5亿5千万人感染，累积死亡人数恐怕会达到255万人，300万人会患上中等程度而入院，180万人重症。庞大的感染与死亡数值都为中国是不是可能会再重新收紧防疫措施埋下不可测的因子。陈秀熙表示，国际上其实反反复复的例子非常多，包括了南韩、新加坡都曾经放宽后又收紧，这个是因为疫情是动态的，所以都要用动态的防疫措施来到面对，但不论选择哪一种措施都必须建筑在防疫文明上，也就是要让中重症以及脆弱族群减少死亡，也都同时要兼顾幸福解封，包括减少经济层面和教育层面的冲击，也都要减少大众恢复常态生活的阻碍。他表示，从疫情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指标是判断开放之后是不是又收紧的因素。第一个指标就是脆弱族群的重症与死亡是不是持续在同个监测区间，比没有发生疫情之前的流行病死亡案例多很多。比如因为开放而死亡的案例超过了流行性感冒的两倍以上，这样可能就要重新考虑收紧防疫措施了。陈秀熙继续说，
一般在疫情前这个 全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死亡率的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那么就表示今天
他说一般在疫情之前，这个疫情前人口的死亡率以及疫情前重要流行病的这样一个死亡率，它相对比较，如果这些比较都比原来的高很多的话，这样就表示今日没有控制疫情，这样对这样的一个伤亡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陈秀熙表示，第二个指标就是医疗能量，如果太多的 中重症超过医疗能量的负荷，这样亦都会再次成为收紧的一个重要因素。分析人士表示，即使从政治层面去解读，中国再次收紧的可能性都当然存在，就好像中共在放宽防疫措施的前一晚仍然在坚持动态清零，当时外界都没有预料到他会突然就放弃这个持续了大约三年的政策。吴强说，中共的体制在面临政治失败的时候，他会迅速选用一种新的办法来抛弃旧的东西，毕竟意识形态和记忆是掌握在中共的宣传部门手上，他可以迅速地假装淡忘，不再提坚持动态清零，而迅速转向中共在二十大上所提出的要坚持开放、深度开放和高质量开放，用这种名义来挽救掩盖意识形态的高调、经济破产、财政衰退及民众极大的不满。不过他都表示，尽管理论上和现实上中国都可能会做到再次收紧，但对于一个三年来已经躺平的官僚体系，他们坚持清零而拒绝用一切清零以外的资源来进行防疫，哪怕是双轨制并行，他们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才会有今日这么混乱的情况出现。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令到这个整个面临政治破产的官僚体制从开放再回到去收紧，吴强认为，不理是对人民定是对各级政府与机关，都是一个极大的侮辱。他说，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政治折腾，但对身为一个大国的中国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再回转头了。他说，这样的反复是一场豪赌来的，是拿全国的体制、国家和人民、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来到做赌注，他的后果固然可能成功，但亦都不可预测，极其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12月23号才刚刚签署了2023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即在12月25号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联合战备警巡和火力打击演练，当日派遣军机绕台的数量更高居全年之最。分析人士表示，中共这一次军演规模之大，一方面凸显了美国的国防授权法令到中国倍感威胁，另一方面中共亦都是借此来到转移国内疫情失控下民怨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当台湾好多的民众在12月25号晚间忙着参加圣诞节派对的时候，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微信公众号宣布，当日在台湾岛是周边的海空域展开了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以及火力打击演练。该个公告未有明示演训的规模，仅仅是强调这个是针对当前美台升级的勾连挑衅的坚决响应，战区部队将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相较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访台的时候，解放军高调展示当时的导弹试射以及环台演习，中国官媒对这次的圣诞夜的演训则是低调报道，当日仅仅是释出了三张的照片，隔日再发布长约是半分钟的影片。其中最具亮点的是一幕是空拍台湾的中央山脉，意有所指地凸显中共军机逼近台湾本岛。虽然专家说，在高空能见度良好的前提底下，就算远在福建沿岸亦都能够目视台湾的高山。中国官媒湖北卫视12月27号引述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斌的讲法表示，这次的军演是呼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12月24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当中警告，美方不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压制，一边谈合作，一边是统刀。汪斌说，美方2023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涵盖极具挑衅性的涉台条款，属于是统刀的手法，因此解放军采取行动释出明确的信号来警告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搞两面三刀。 除了军演，根据台湾国防部12月26号公布的中共军机航迹图显示，截至当日凌晨6点前的24小时内，中共总计是派出包括各式歼击、空军、反潜以及无人机等71架次的军机活动，范围涵盖台海南北两端，其中有47架次的军机逾越台海中线或者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在海面上亦都侦测到7艘次的中共军舰的活动。对此，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黄信龙12月26号在立法院是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直指，这个是中共武力威吓的一贯伎俩。他强调台湾军方会持续强化建军备战。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这个是今年中共军机绕台单日架次最多的一日，亦都是有史以来架次第二高的一次，规模之甚引发了各界的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对中国挑衅亦是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是感到担忧，并且警告解放军此举有导致误判以及是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除了架次之多，军事专家表示，这次的东部战区演训所派遣的军机种类和编制，亦都透露出它的政治意涵，恐怕是远高于实质的军事训练目的。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表示，以12月21号绕台的39架次中共军机为例，规模虽然不大，它是包括了4架轰六轰炸机同埋空中加油预警机以及系反潜直升机等唔同嘅机型，唔单止编成标准嘅远程打击编组，而且系航迹深入台湾南方以及东南方，有同当时正在西太平洋演训嘅辽宁号航空母舰系合演训练嘅迹象。但系佢表示，圣诞节的共机阵容却似乎不符实战标准，
没有出现轰炸机，也没有出现空中加油机，而且它的战斗机在跨越中线或者进入西南空域之后，一定的距离它就掉了。
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出现轰炸机，也都是没有出现空中加油机，而且它的战斗机在跨越海峡中线或者是进入西南空域之后，一定的距离它们就掉头，所以12月25号的动作，揭仲觉得纯粹是中共设计用来武力展示，然后来施压。揭仲分析，中共恐怕是藉此提醒华府，若然想同中国建立互难，并且控管两国冲突的风险，就必须要尊重北京在台海问题上面的立场，亦都试图进一步警告拜登团队，切勿是执行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的涉台条文。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都表示，中共大动干戈突显出此法案确实让中国倍感威胁。根据国防授权法，美国将会分5年提供台湾100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及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虽然100亿美元的军援还未见诸于是美国国会目前公布的2023财政年度综合拨款法案当中，但是已经形成了美国军援台湾的法源依据。揭仲指出，美国先前提供给以色列以及是乌克兰等国家的无偿军援，都是该国陷入战争状态下的危机，反观台海，在还未有立即爆发战事的风险之下，美方就大手笔地提供5年无偿军援，自然令到中共担忧，台湾恐怕已经成为了华府眼中的盟国。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安全与战略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该国法案仲授权美方为台湾打造包含弹药以及防卫武器的区域应变军备库，并且赋予台湾非北约盟国的待遇，可以优先取得美国超额防卫物资。这几项的安排睇喺中国眼里边，简直系比金门更加芒刺在背。
这个是在法律上确认台湾跟美国的伙伴关系，这才是真正国防授权法对台湾的。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个系喺法律上确认台湾同美国嘅伙伴关系，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国防授权法对台湾嘅战略意义。所以中共唔开心，亦都系因为台美两边等于系有咗军事上嘅法律关系。冠媒中央电视台的政论栏目今日关注12月24号痛斥 美国防授权法压华贼心不死。央视特约评论员李利是在节目当中批评，近一年以来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大量军援乌克兰，有效压制了俄罗斯的国力发展，美国现时要将此成功战略系复制在台海。位于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的对台策略已经出现了变化。
此举也就把台湾当局拉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美国的太平洋军事倡议之中，作为非北约主要盟友。
宋中平表示，此举亦就是将台湾当局拉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之中，作为非北约主要盟友的地位来看待，而且要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这些其实都是改变了原有的政策，这个本身就是严重侵犯了一中原则。他是觉得美国的动机是非常明显。宋中平批评，美国才是台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基于自身的利益炒作两岸危机，以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为有利，来怂恿台湾提高军事预算，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过位于美国加州的网络军事栏目主持人马克就是看法不同。马克认为，美方近期的策略从加大对华芯片禁令到公布最先进的 B-21 隐形轰炸机等等，都是基于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要以实际的吓阻行动避免中国的轻举妄动。他说，国防授权法当中为台湾预置武器装备的构想，亦都是基于俄乌战争初期乌克兰火炮弹药不足的困境而来。随着美国军工企业今年以来重新的加速生产，西方缺乏军武的困境已经逐渐获得改善。例如美方原定明年初才能够交货的高速反辐射导弹已经提早在12月运抵台湾。针对解放军的圣诞日军演，马克认为中共选在这个时候大秀武器，除了是试图震慑美国和台湾之外，亦都是因为中国内部近一个月以来动荡不断，除了爆发白纸革命之外，当局被迫终止动态清零的政策之后，疫情海啸迎面直来，引发了缺医少药、死亡率暴增等等的失控困境。因此马克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疫情、经济、民生全面败下阵来之后，需要在军事领域是攀回一些面子，才能够在政敌前是维持强硬的姿态。不过此举非易事，马克分析，俄乌战争已经暴露出俄系战机在发动机寿命上面的短板，一旦上了高强度战场就会出现致命的弱点，而中国国产战机脱胎自俄罗斯的机种，目前为止亦都未能够摆脱发动机寿命远低于西方先进战机的缺陷，因此解放军庞大的机群倾巢而出威吓是戏码，反而是导致了战机妥善率的下降，只能够偶尔为之而无法成为常态。宏观经济上面，习近平掌权十年以来推出的亮点计划，譬如是雄安新区、自主研发芯片等等，都变成了大型烂尾工程，再加上三年防疫封控以及是俄乌战争，双双重创中国经济。因此马克认为，习近平张牙舞爪的外表之下，实质是底气不足。
习近平呢，把台海的矛盾呢，从几十年以后提前到了现在，但是呢，他现在的经济实力却已和未来是比有很大的差距。
马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将台海的矛盾从几十年以后的事提前到现时，但是他现时的经济实力却是已经同未来比是有很大的差距。通过这个疫情，中国一下子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而且现时国内的矛盾又如此之激化，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对台用兵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对他来讲稳定比任何都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星期五12月30号公布了前总统特朗普六年来的纳税申报表。这位昔日的商业大亨打破了几十年的政治惯例，拒绝在竞选总统时自愿公开这些税务信息。公布的税表删去一些个人敏感信息，例如是社会保障号码和银行账号， 歲表的時間跨度是2015年到2020年將近6000頁，包括2700多頁的特朗普和他的妻子梅拉尼亞的個人申報表，還有3000多頁的特朗普商業實體的申報表。這些稅表是上個禮拜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進行投票後公布的。委員會的民主黨人指出，這件事事關透明度和法治，而共和黨人則反駁說，公布這些稅表將會開創一個破壞私隱保護的危險先例。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未有公布他的稅務表，打破傳統慣例，他在白宮期間還發動一場法律鬥爭，保持這些稅表的秘密。美國最高法院上個月拒絕阻止財政部將他們移交給負責起草稅法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特朗普在星期五的一份聲明中說，民主黨人根本就不應該這樣做，最高法院根本就不應該批准他，他將會為很多人帶來可怕的效果，激進的左翼民主黨人將一切都武器化了。但記住，這個只是一條危險的傷痕道。他說，這些稅表再次表明我是幾咁令人驕傲的成功，以及我怎樣利用折舊和其他各種稅收去減免，作為激勵措施創造數以千計的就業機會，以及美妙的建築物和企業。這些稅表突顯了特朗普如何利用稅法來到最大限度地減少他的應繳稅款。國會無黨派的稅收聯合委員會上個禮拜發表的一份報告顯示，特朗普在2015年，亦就是他開始競選總統的那一年，繳納了641,931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他隨後在2016年和2017年繳納了750美元，2018年繳納了近100萬美元，而2019年繳納了133,445美元，2020年未有繳納過一仙。星期五公布的文件顯示，2020年150多間特朗普所擁有的商業實體列出的合格商業收入為負數。美國國稅局 IRS 將合格商業收入定義為任何合格職業或商業的合格物項的收入、收益、扣除與損失的淨額，加上前幾年近900萬美元的稅損結轉。特朗普在2020年稅務年度，也就是他任期最後一年的合格虧損總額超過了5,800萬美元。這些被公布的稅表提供了至今為止最詳細的特朗普財務狀況圖，自從他在1980年代作為一個曼哈頓房地產開發商進入公眾視野以來，這些財務狀況一直籠罩在神秘的疑團之中。這些稅表披露的重點在於特朗普在白宮的任期，包括外國稅收抵免和慈善捐款。就是一個月前，特朗普剛剛宣布他將會參加2024年的美國總統大選。稅表表示，特朗普為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各種企業繳納的稅款申請了外國稅收抵免，包括在蘇格蘭和愛爾蘭的開發項目和高爾夫球場上使用他的名字的許可。2018年10月，《紐約時報》根據泄露的稅務記錄發布一系列的報導，顯示特朗普從他的父親持有的房地產中獲得至少相當於當代價值的4億1,300萬美元，其中大部分來自1990年代被《紐約時報》稱為逃稅的操作。這些報導後來獲得到普勒茲獎。2020年《紐約時報》第二個系列的報導顯示，特朗普在2017年和2018年僅繳納了750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並且在過去15年中有10年根本未有繳納所得稅，因為他通常損失的錢比賺的錢多。在上個禮拜的報告中，眾議院籌款委員會表示，特朗普行政政府當時可能是無視了水門事件之後對總統的納稅申報進行審計的要求。直到時任籌款委員會主席馬薩諸塞州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尼爾要求各稅局提供與特朗普納稅申報表相關的訊息之後，各稅局先至在2019年4月3日開始審計特朗普2016年的納稅申報，當時他已經就任總統兩年多了。相比之下，白宮發言人安德魯貝茲表示， 拜登总统在2020年和2021年税务年度都接受了审计。前总统奥巴马的发言人说，奥巴马在在任八年的期间每一年都接受了审计。税务联合委员会上个礼拜的报告显示了特朗普的纳税申报方面的多处引起警觉的信号，包括他的税选结转与公益保护和慈善捐款相关的扣除，以及提供给子女的贷款，这有可能是应当缴税的礼物。而作为回应，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对每一位总统的所得税申报都进行审计。共和党人强烈反对这项立法，他们担心要求审计的法律会侵犯纳税人的私隐，并可能会导致审计被武器化，来到谋取政治利益。这项措施因为民主党在众议院的优势而获得批准的，投票结果基本按党派来划线，但是随着共和党控制新一届众议院在1月份宣誓就职，该议案短期内成为法律的可能性会很小，它只是被视为未来加强对总统监督的努力的起点。共和党人指出，一旦共和党人下个礼拜掌权，民主党人将会后悔此举。他们警告说，筹款委员会的新任共和党主席将会面临要求公布其他知名人士的税表的压力。自理查德尼克从总统以来，每一位总统和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都自愿至少向公众公开他们的税务信息摘要。特朗普作为候选人和担任总统时都拒绝遵循这项传统，一再声称他的税表正在接受审计，无法公布。特朗普的律师试图拒绝让筹款委员会获取他的纳税申报表，但一再遭到拒绝。在八月份，由三名法官所组成的联邦上诉法院合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授予该委员会获取权的裁决。特朗普的律师仲试图阻止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获取特朗普的税务记录，来到协助对特朗普的商业行为调查，但未能成功，在联邦最高法院败诉两次。在特朗普集团最近在曼哈顿接受的刑事审判中，特朗普长期合作的会计师唐纳德本德作证说，特朗普十年来每年都在纳税申报表上报告亏损，包括2009年亏损近7亿美元，2010年亏损近2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这个月较早时候被判犯有税务欺诈罪，原因是某些高层管理人员得到了公司给钱的特殊优惠，却未有为此缴税，而该公司帮助他们逃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美国准备禁止利润丰厚的鱼翅贸易，环保人士希望此举将会有助保护每年为满足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需求而被宰杀的几百万条鲨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几十年来，在美国水域一直禁止割取鲨鱼鲸的做法，一种做法是在捕获鲨鱼之后割下它们的鲸，然后将它的躯体抛回落海洋中。但美国仍然是十分兴旺的鱼翅贸易重要中心，每年世界各地有多达7300万条鲨鱼的鲸被切割。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了鱼翅禁令提案的相同版本，该提案被纳入更加广泛的国防开支法案，预计将会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一旦拜登总统签署成法，美国人购买、出售、运输甚至拥有外国捕获的鱼翅将会成为非法的行为，这个是海洋保护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的目标。每年美国港口检查人员都会扣押几千条外国捕获的干鱼翅，这些鱼翅未经申报将运往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在那些地区鱼翅汤是一种美味的佳肴。我们的港口不再对鱼翅业务开放，海洋保护组织大洋的活动总监吉布布洛根说，将会使到鱼翅脱离供应链，我们预计将会打破全球鱼鲸的市场。不过一些研究鲨鱼捕获的科学专家对此并不是这样确定的，他们认为这项立法对鱼翅贸易影响不大，只会关闭受监管的美国鲨鱼肉和其他合法产品的业务。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莫特海洋实验室荣休高级科学家罗伯特·邱特说，美国的鲨鱼业虽然规模很小，
但是管理良好，将美国从如次贸易名单中移除，可能会鼓励世界上可持续性较差的地区更多地开发鲨鱼业务。这样做不应该排除的人排除在渔业之外，为那些以错误的方式做这件事的人创造机会，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邱特说，大众以为这样将会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并非所有鲨鱼都只是为了他们的鲸而被杀死，但是鲨鱼的其他部位，例如是肉、鸭鳄或者是皮，在价值方面都没办法与鲨鱼鲸竞争。根据鲨鱼的种类，一磅鱼翅可以卖到几百蚊美金，使得它成为以重量计算最为昂贵的海鲜产品之一。美国新泽西州的渔民海文沃克表示，新规定有可能会使到渔民破产。我知道南中国海和世界其他各地可能有很多的非法捕鱼活动，美国亦都可能会发生几宗这样的事件，但这里有很多勤奋诚实的人，沃克说。然而环保人士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有力行动，鼓励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这个如同美国禁止象牙贸易对保护非洲大象至关重要的道理一样。这项有关鱼翅的禁令最初是在2017年由两党议员首次提出，这个同加拿大已经采取的行动类似。自1970年代以来，过度捕鱼导致鲨鱼种类减少了 71%。 总部位于瑞士的追踪野生动物种群的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估计，在世界上500多种的鲨鱼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面临灭绝的威胁。上个月在巴拿马举行的一次国际野生动物会议上，世界各国政府将贸易限制扩大到90多种鲨鱼，这些鲨鱼物种越来越多地被猎杀，不单是为了鲨鱼鲸，也是因为鲨鱼肉，其中一些鲨鱼肉最终成为宠物的食物。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2022年公职于西方传媒并报道中国的华裔女性记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人身攻击和网络霸凌，从行为的模式上去看，攻击者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大陆，攻击内容和形式高度一致，并且尤其是针对活跃在传媒、智库以及人权组织的华裔女性。受害者和观察人士都认为，除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因素之外，盛行于中国国内某一些群体的性别歧视和艳女主义，更加剧了对敢于批评中国政府的女性知识分子的集体性攻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年终报道。2022年报道中国的亚裔女性记者遭遇前所未有的网络霸凌。2022年11月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简称 ASPI 的一份报告指出，来自中国的有组织的一系列以性暴力、恐吓和种族主义为特征的网络攻击正越演越烈。这些攻击的对象大多数都针对生活在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亚裔女性，而从业于传媒、智库、非政府组织的亚裔女性首当其冲。这份报告是该研究所于今年6月份名为《优秀亚裔女性成为中共全球网络镇压新目标》的报告的后续研究结果。今年6月份 ASPI 的调研报告就已经发现，中共的网络霸凌和抹黑行动，尤其针对那些批评中国政府的亚裔知识女性，包括记者、研究员以及人权活动人士，自上一份报告推出以来，这些行动则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层出不穷。2021年年底，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发表一篇名为《他们投靠西方传媒，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的评论文章，称近年来，包括《纽约时报》、CNN、BBC 在内的一些传媒，炮制了不少针对中国香港、新疆、西藏人权、女权、抗疫、互联网、冬季奥运会等方面的虚假报道。该文章是这样写到的，这些报道的背后活跃着这样的一批华人记者，他们当中不少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原本跨文化是这些人的突出优势，然而他们却用 報導為西方反華勢力去削刀在同胞背後開槍。該文章接住落嚟，集中火力攻擊了幾位出身於中國大陸公職於西方傳媒的記者，其中包括了《紐約時報》記者蕭慕爾、馬格南基金會項目經理曹夢敏、前 CNN 記者沈露、前 BBC 記者余心怡、數據新聞記者周悠游、《紐約時報》記者秦穎、前 BBC 記者馮兆欽、女權之星創辦人呂貧。這些被攻擊的對象均為華人女性，其中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前研究員許秀忠因為多次報導撰寫關於新疆集中營和強迫勞動的事件，被來自中國的網軍霸凌得尤其厲害。水軍在網絡散播了大量關於他吸毒、講大話、濫交的謠言，甚至配以各種侮辱性的漫畫。蕩苦羞辱其實亦都是中共的老本色，他們的傳媒宣傳其實一直都是這樣做的。網絡名為牆角反賊的油管自頻道主陶哥這樣對美國之音解釋，陶哥平時在 YouTube 頻道製作一些批評中國政府的節目，亦都經常遭遇來自中國大陸的水軍騷擾漫罵，但是作為男性他很少受到針對自己私德的攻擊。陶哥認為對女性私德的造謠和攻擊反映出中國很多男性根深蒂固對女性的歧視，他們對女性記者先進行蕩苦羞辱，泡在你生活中是蕩苦，所以你的報道都是不可信的，中共的宣傳系統下面的網軍五毛他們就認可這一種的價值觀，能夠說中國人普遍都認可這一套，但是很顯然中共的網軍宣傳系統他們是好認識同埋慣用呢一套嘅，呢個係佢哋嘅邏輯，佢哋嘅思路，我覺得呢個係好可悲嘅。2022年下半年以嚟，針對華人女性記者嘅漫罵侮辱性文章喺中國大陸，包括知乎、網易、百度等各大網站有增無減。被漫罵嘅對象除咗出身於中國大陸嘅記者，譬如係《紐約時報》記者袁莉、《華爾街日報》記者魏玲玲等，亦都包括咗成長於西方國家的 ABC， 例如是《洛杉磯時報》駐華記者蘇奕安、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駐華記者馮哲雲、紐約客記者潘家揚等人。對於後者，儘管他們成長於西方國家，第一語言都是英語，依然被扣上漢奸、賣國賊、二鬼子等侮辱性的稱號。現居紐約、共職於非牟利組織人權觀察的黃亞秋亦都是長期遭受到網暴的華人女性之一，她對美國之音說，近兩年來針對她的漫罵攻擊越來越多，雖然我大部分時間都不看推特，但是我知道有人在罵我，有時候推特上有200個留言，我知道全部都是罵我的，雖然不看，但是看到這200個數字還是覺得有一些壓力。有些水軍甚至搞了一個名單，上面全部都是女性，有海外亞裔的，亦都有中國的。他們針對女性就是厭女主義和性別歧視，加上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一種結合，就是女性如果背叛了中國，背叛中華民族，特別是不可以原諒，這個跟男性的待遇肯定是不一樣的。現居美國為德國之星等傳媒撰稿的華人女性記者劉文亦都是推特水軍攻擊對象之一，他對美國之音說，在自己設置私信權限之前會收到漫罵性的留言，有一些一看就知道是那些 bots， 就是很新的帳號的留言，罵你不要面子，說你是狗乸，這種非常蕩苦羞辱很性歧視的一些話。劉文說，這些漫罵的帳號基本上一看就知道是水軍，因為這些帳號他們本身也都是撥什麼他們原創的推特，可能也都會轉發一些，一是就是中國國內央媒發的推，一是就是推特上什麼都沒有的，並不是那種很真實的推特老用戶的帳號。 ASPI 的報告也都提到，好像劉文所提到的這些大量的水軍帳號有一些共同特徵的，帳號開創的時候很短，經常使用相似的照片， 发帖文的时间总是在北京时间的白天，中国节假日发帖量就骤减，发帖的行为模式一致，原创帖文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喜欢就在某些跟中国有关的热点社会话题上大量灌水，导致其他人的正常发帖被淹没。人权观察的王亚秋觉得攻击也都分不同情况，譬如中国国内一些好像是支付微博之类的网站，有些小粉红甚至大 V 可能出于真心厌恶或者是为了吸引流量赚钱而发动攻击，但是推特有所不同了，推特上肯定是水军，他们发出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因为组织起来带着任务，写的东西都差不多，譬如之前新冠流行的时候美国死了很多人，还有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有几咁坏，这些罪事都是比较统一的，从他们的内容可以看得出来的。美国之音向一些被网暴的中国籍女记者征求求证之后发现，对他们的攻击很有可能是分配到本人户籍所在地水军的任务，譬如籍贯湖北的记者对他的攻击往往是来自湖北省，籍贯浙江的记者针对他的攻击则经常来自浙江省。最近半年来，这一类的网暴发生的频率和散布的地点依然在持续增加，但是从内容上基本上属于覆帖、黏帖，诸如是麦克祖国没底线、忘恩负义、背信弃义、背弃祖国、践踏灵魂、投靠美爹、甘愿做狗之类的侮辱性话语。在 ASPI 的报告里面，针对纽约客华裔女记者潘家阳的网暴统计显示，仅在10月27号一日，几乎就每隔几分钟就会有攻击她的推文发现了。很多这一类的推文都标上了叛徒潘家阳的热搜标签贴。今年年初以来，至少有400多个推特账号在这个热搜标签贴下发布多达4300条针对他的恶意攻击推文。同攻击许寿中的行为模式相似的是，这些攻击贴文大多数都在北京时间早上9点到晚间5点钟之间发出的。2022年年初，潘家阳母亲去世之后，网络水军对他的攻击变本加厉，甚至使用他母亲病中的照片制作 YouTube 视频进行嘲讽，加以诸如你会重走你妈妈的老路、真活该、你爱美国但是美国爱你妈之类的评论。罗文认为这种叙事的方式和中国国内常见的物化女性的观念非常吻合，我发现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叙述，讲的这些女性是怎样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她们血液里面流住的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但是她们抛弃祖国败倒在西方这个邪恶的境外势力之下，包括还有一些阴谋论，她们背后可能是索罗斯啊、美国政府啊这些这样。中国国内很多一部分人都将女性当作是自己的物品和财产，譬如说有中国女士和黑人谈恋爱会受到很大的攻击，你为什么不选择中国男人呢？你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有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将中国女性认为是中国男人的所有品，认为中国女性就是属于中国男性的，或者是属于中国传媒的。那现在中国女性为西方传媒服务，他们就觉得不正常，觉得你抢走了我的物品了。美国之音记者在报道本文的调查过程中联络到一位位于美国的中国籍前记者，他明确地表示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已经决定离开传媒行业。另一位曾经遭受到网暴的中国籍女记者则表示自己删除一系列社交媒体账号来避免更多的水军去骚扰。不过在记者刘文看来，网暴行为并没有水军所希望的那么有效，我所知道的一些被他们集中攻击的女性记者并没有就此停止过他们的报道，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记者闭嘴的话，我觉得目的并没有达到。同时刘文认为攻击华裔女性记者都是中国污名化西方传媒的举动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的报道之后，又结束了第一个钟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陣間回来会有第二个钟头的广播的，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